我们再次说，我们要全然献上。哦，因为你配得，你不仅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你是掌管、保守、看顾、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生命成长的神。哦，谢谢你不断地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不断地向我们显现，谢谢你不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就像话说，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哦，你是美善的神。哦，从你出来，一切在我们的身上都是美善。所以我们也这样子说，在你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一样好处是不是出于你。哦，一切的美善都是出于你，以致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再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活在你圣洁，活在你公义，活在你的全能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我们来再看彼得前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彼得前书第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为什么要看这段经文要一起看呢？因为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在原来文字是一句话，好像第四节到第九节在原来文字是一句话。换句话说，这是整个彼得，起码这段的经文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在它里面。那如果再读读这段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反复的这样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彼得还是在讲这些所谓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错误。当然他们的错误除了他们本身要负责任以外，我们要也要负责任，我们这些不要被他迷惑了，不要被他欺骗了，不要被他所谓的这个好像啊，他觉得又好听的，又所以我常说，基本上一些的成功神学是真的，就是讲得很好，但是很容易就走到这个错误里面。包括一些所谓心理学的一些的观念，一些的教导也很容易让人家，所以常说为什么你喜欢听那个传道人讲，为什么喜欢看哦，那个他的这些这个参加人这个聚会人就说，在美国很大教会，你问他信徒为什么要常常喜欢来礼拜天，他说我的牧师每次讲就 let me feel good。Just feel good。 那我不说嘛，有个传道人哦，让我们不要去面对那个罪所要负的那个所谓的痛苦。当然我们的罪是很严重的，所以需要主的宝血，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认罪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重担。那所以就讲一些心理学，以至于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知道有罪，但是我们不觉得那个罪是这么严重。那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所以呢，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继续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人的下场，神一定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对付。但是也提醒我们这些所谓在这些所谓假先知、假教师的旁边的人，你我，或许我们这些跟从他人，一定要留意，你要跟对了才行。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起来读。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输了，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回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自己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匠。这些人念了，他们又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喜，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归于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南的路。巴南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讲了好几次，这些人，这些人。当然，越讲的时候，他就讲越清楚了。最后是把先知，这个假先，这个所谓巴兰这个先知了，这个错误的先知，把它搬出来，就是意思说，你不要再听错了，也不要说猜疑了。我讲的就是这些，这些人，这是哪些人？就是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当我被神呼召做传道人的时候，最先我不是这么清楚，我觉得我应该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虽然我不是一个解经家，也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带出一个很强的负担，所以我对于一些的事情，假先知假教师，我不是说针对他们，因为他们是神要神在他们身上，或他们要对神负责，但是当我看见他们所做所讲的得罪了神的时候，更是伤害了神所交给我羊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个很大的气氛在里面，我不敢说这叫易怒了，不过在里面有个很大，最近我也很忧伤，后来我就很气愤。那我越来越读这个保罗书信，我读读彼得书信，我读读雅各书信，甚至读得这位爱的使徒叫做约翰的书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当我们谈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士的时候，哦，他们这个口语都很重的，加上这个出身啊，讲到这些像主耶稣讲，你们是粉饰的这个坟墓啊。我说这些不是很有灵性吗？怎么讲话讲得这么重啊？讲得有点白一点，这么粗啊？我突然发现，在它里面有个叫做不这个公义在它里面，所以看到这些事情伤害这个羊群，然后呢用一些不好的方式，说巧妙，说用诡诈的方式，不叫巧妙啊，来欺骗羊的羊群，到最后毁掉了神的羊群的时候，哦，它里面那个愤怒是不得了事情。你刚读了这个，你就觉得这很难想象是一个使徒该讲的话，或是说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讲的话，或是一个灵敏很高的人要讲，讲畜类啦，讲畜生啦，啊，讲这些东西，然后讲一些字眼，哦，这个眼中充满了淫色，这句话是很重的，意思说他看到所有女的，这个充满这个看到淫色，这个字在原文，他的眼睛看到女的异性的，当时讲这先知假是男的，他看到他就有这个贪婪的这意念在里面，所以这很糟糕的描写，是很重的描写。那为什么他讲这些？一方面，神对付这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他的仆人使女，神一定要处理，不倒怪提醒我们这些跟从的人。那当时我做一个牧师的，原来这就是牧养的一个很重要工作，是做牧养就是要保护了，做牧养就是喂养，做牧养就是带领。所以呢，我用诗篇二十三篇呢来讲什么叫做牧养。在小组长约会的时候，回到这边，回到这段经文了。这边有四个问题，我想是可以一起来啊。所以第十二节是一个问题，第十三节是一个问题，十四节是一个问题，然后十五、十六就用巴兰这个贪婪的先知再次的提醒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人的问题是，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这个生畜类。以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毁谤人的手，自己必遭遇这个败坏，这个败坏。当然，这还是讲到前面讲到这样的狂傲，搞不清楚就批评论断。那这边说嘛，他这个所毁谤所不晓得的事，他听到一些以后，他自己就 interpret。他听到讲每一些事情不好事情，他就开始说，哦，不好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动机都讲错，原因都讲错，可能就是动机对，但是他会讲更多一点，把不好的，如果是三分不好，他把它讲成七分不好，八分不好，这个叫回往。这边所说的 slander 就是这个字， slander 的里面第一个他抓到一个事情就把它扩张，把它加染，就是加染，然后最后带出破坏的结果。这个字的意思就叫毁谤。所以当你每次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思想到你讲的是事实吗？是很清楚，是百分之百事实。第二个，你讲出来是造就人呢，还是伤害人？如果你或是我讲话的时候没有照着事实，而且讲话出来的时候会伤害人，可能你不是故意要伤害，但是当你高抬你自己，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叫做骄傲的时候，你不可以，不可能避免，就是你贬低别人，你轻慢别人， 从某角你伤害了别人。那这句话是很重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好讲你们。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从彼得说，我就是一个没有灵性的，我就是一个牲畜是吧？畜类，重不重啊？当彼得如果我跟他同工，有一天他看到我讲一些东西，彼得知道那个真相不是这样，然后再讲的时候，这个欧永亮在夸口，我懂得多少，哦，我好的多少，那个坏多少。彼得转过身，欧永亮，你是一个畜类，你是没有灵性的，怎么可以随便乱讲话呢？在教会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讲话呢？你已经是教会是一个所谓的大家看为是一个领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小长，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可以乱讲话呢？事实不是这样。原来这边讲到为什么叫我们是人啊，但是没有灵性，像个畜类，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灵的时候，我们就跟一个牲畜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神创造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牲畜不一样，是他向我们吹口气，叫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功能在里面，我们是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如果把这个灵的功能挪开，把这个照他形象照样式的功能挪开，叫做没有灵的话，从某个角度我们跟一般所造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是一模一样的。 OK， 当一个人他的灵里面不刚强，他整个的为人处事就是以他的所谓的这个人的功，这个他做这个人就他的心啊。所以心有两种，一个心要对准主，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但是如果不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不以灵神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重点，只是发挥我们这个人。我不说过吗？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的心，或是讲这个人的内里面那个人叫 inner being 的时候，是讲三样事情，是讲他的意志，是讲他的思想，是讲他的所谓的感情，所谓的 emotion， 他的情绪。当然最不稳定就是我们的情绪，没有什么理由，我看得高兴就高兴，看得不顺眼就不顺眼。不倒过来，你开始要 reason 了，你要问为什么我看得不顺眼，我就是看得不顺眼，所以你就要找一些理由，为什么我要贪，为什么我要偷鸡摸狗，我要摸那个东西，就是把那个东西放偷偷放口袋，我要给很多的理由 justify 我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你看整个思想，当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的思想也不会稳定。然后最后一个，纵然有个叫做良心，有个叫意志，这样做是不对，不那个良心也垮掉。所以你的这个人一定要刚强，人是刚强不来，尤其人犯罪以后。所以呢，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叫我们的灵再次活过来。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所谓的挣扎的里面。所以保罗用那书信说，有一个叫做新人，有一个叫旧人，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亚当，新的亚当的人，有一个叫做老亚当的人，有一个叫做旧人，一个新人，叫做新的衣服，一个旧的衣服。原来在我们里面还是常有这样的挣扎。所以当我们灵弱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灵不发生功能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在发生功能。老我发生功能，第一个发生就是我的情绪，就是我情绪。你常说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过两天你就不喜欢，因为你的情绪永远不会稳定。你的情绪今天喜欢那个，明天不喜欢，明天就不喜欢，明天又喜欢新的东西。所以倒过来，这边所用到是很严重。所以到底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的灵是否是正常的，或者是刚强的？这怪不得李多生这样说呢，李多弟兄这样说，你的人不破碎，灵是出不来，或者倒外，这两个东西是相对是在挣扎。但不代表说我们这个人没有用，我们这个心没有用。如果我们的灵是强，倒过来我们这个人叫做内在的人，是服在这个灵的带领的底下，当然讲得更清楚，是服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你这个人是活着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人。导致如果没有灵的话，光光靠你这个人，我们就活在混乱的里面，活在自我判断的是非的里面。当然我的感觉是错，这不稳定的，你的判断的是非从某个角度也是不稳定。纵然你有个良心叫做意志，说我要做好，但是做不来。所以这边很重要，第一个事情，你怎么看见这个人呢？ 你看见他在败坏的里面，你发现他的那个肉体，他的老我，他的自我。所以你不能看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个弟兄的姊妹，你会觉得不太对。为什么？他一直在夸口他所做的，一直在讲他的辛苦，一直讲他的为主的缘故受了多少苦。有时候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为主受苦是甘心乐意的，你会常说我为主受到苦吗？就是因为你不甘心乐意啊，就怕人家不知道你为主受苦多少，你就怕人家不知道啊。哦，我为主缘故我现在生活变成怎么样，我为主缘故现在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但是没有那个。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你为主，你不相信主会负你的责任吗？你觉得你比主来的更大吗？你为他牺牲比他为你牺牲的更多吗？你看一连串灵的事情就出来了，灵的事情跟你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你先爱主还然后神再爱你吗？都不是啊。所以你听得多以后，听他多讲以后，你开始就觉得我不是用这个批评，我是帮助弟兄姊妹做判断。不要以为他一直说为主受苦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得了，不一定，可能是但不一定。原来他里面的老我从来没有消失过，他的那个自我没从来没有破碎过。所以唐就说为什么都不注重我的感觉。坦白说，你的感觉如果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会尊重你的感觉。问题是今天你喜欢，明天就不，你就不喜欢，你发疯了我也跟着你发疯了，你不稳定我跟你不稳定，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灵要刚强，灵的刚强是因为你常常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藏在神里面？我觉得最简单，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这三年我讲的话你都忘记，这句话一定要记住，道就是神。没有道你怎么会有神呢？你不读神的话语你怎么会有神呢？你就是参加很多特会，我感谢主，你看你的属灵书也很感谢主，但是你需要有神的话叫做道，你才会有神。但是有了神，有了道以后，圣灵就很容易做工，你要依靠圣灵，圣灵绝对会可以把这个叫做 written word， 这个叫做道写出来的道成为 speaking word， 成为 rhema， 成为神跟你讲话，你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因为神不仅是给你看到他的道写出来的信，而且他对你说话，用他的话对你来说话，用他的 logos 来 speak to you， 成为你的 rhema， 你就知道你的神，我的神叫做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这样子啊，当你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就站在你的面前，神就按手在你的身上，你更知道这位神是与你从来没有分开过的神。牧师你怎么知道是神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神的道怎么会有神呢？不是一些特会的经验，不是一些读一些的所谓属灵书籍，一些那些讲员讲的一些的方法，要紧的是你有没有遇见这位神。那我想这是第一个。那否则没有灵的话，其实我们跟一个被造的其他的这个畜类没有什么分别。那这些人到最后就败坏了。真的有一天我们这个人身体都会过去，包括你身体所拥有叫做人的名誉地位成功都会过去。但灵在神面前所领受这个灵是永远不会过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第二个是什么？十三节。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句话把前面放，这个前面放在最先来讲。其实就像前面讲，这些人啊，不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也必败坏。所以十三节把前面行的不义就得不义的工价，可以放在跟十二节一样，放在最后来讲，就这些人一定会得到不公义的价。意思说不，他不义行不义的事情，就会得不义的工价，就产生不义的那个的报应，可以这样的说。那他不义什么？报应些什么？他的不义在哪里？如果前面是说这些人呢、没有灵性了，就像猪了，那这边解释什么？这些人呢，喜爱白昼的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OK， 这讲他，然后就讲我们呢，正如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圣经啊，在这个文字里面讲到宴乐，基本上是讲到晚上，不太讲白天。那这是从语文的角度背景来讲。那真是讲到说白天呢、啊，白昼，意思说这些人一天不仅是晚上哦，连白天都是活在这个宴乐的里面。那什么叫做宴乐？天天吃大餐吗？不见得，他们常常活在一个，用不下讲自我什么，现在很流行讲话，自我什么安慰是吧？自我得意，或是自我感觉很好的里面，自我良好。意思说，这些天天 enjoy himself， 天天 enjoy 他的 living， 不只是晚上，如果宴乐基本上跟着玩，他白天这样，意思说这个人一天活着很好。如果用这个跟现在在教会当中常讲一种叫做成功神学，或是一种心理学，是可以放在一起。你看，过去我这么穷，现在我一祷告，一个房子就来。过去我的事业是这么难，现在我求神，神就应许我。因为神说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富有，因为为我的缘故，为我的贫穷，他已经担当了我的软弱，所以他变成贫穷，我就变成富有了。你如果读读成功神学，很多这样的讲法。所以很多讲到，你们这些如果不支取神在神那神耶稣在十字架的应许，所以你贫穷是活该。神都已经说他用他的富有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你看这些的道理，如果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在十字架担当了，是叫我们本来是穷的，因为他很富有，所以呢在十字架，他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从贫穷变为丰富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工作？是为我们的贫穷，如果还说贫穷，是我们贫穷，是哪种贫穷啊？是我们的罪耶，是我们的罪耶。只有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才能够赎回我们，用他的宝血救赎买赎了我们。如果你搞不清楚整个的十字架的真理，你就觉得哎呀，他讲蛮对的，他赤身露体啊，贫穷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富足了。搞了半天我们生活得到富足，其实我们还活在罪中，甚至喜欢更加的犯罪。一说这个吃喝玩乐，你觉得这是救恩的目的吗？救恩的果效吗？绝对不是啊。所以成功神学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他讲不清，那很多刚信主就跟着他，哦，原来哦，我有信心。那成功神学讲的最清楚，就讲信心。如果你奉献一块，神一定会加给你十块，甚至一百块，你就奉献了。哦，如果你要身体好，你就要这样；如果你在情绪低落，你就要这样。然后成功神学加上心理学，所以听完以后，哦，我有信心，我有盼望 ，then I feel good。所以后面一句话是干什么呢？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一说你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了。从一个角度，你就会享受他们所夸口的东西了，成功了，所谓的 feel good 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做一个牧者，我的痛苦是在这里。明明知道弟兄姊妹走在错误的当中，他们不能够分辨，那我要帮助他们分辨，他们也不听，他们也觉得牧师，甚至有传道跟我说，牧师就像我刚刚解释，牧师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贫穷，我们现在本来就应该是富有，我们现在应该很有钱，我们应该很有权利，我们应该很有地位。所以成功神学很讲究的就是你的权柄的能力，所以一直讲大能彰显。耶稣有没有权柄啊？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被攻击啊？甚至有没有被所谓的这个所谓被欺负啊？被压？最后有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谁是你的榜样？这些假先知、假教是你的榜样呢？还是这位耶稣才是你的榜样？今天基督教一个，我认为中间有一个困难，就是慢慢走上这时候，把耶稣给忘记了， 是把成功，把这些成功的讲成功神学的这些所谓的假先知假成为他们跟从的对象。如果你看我过去的时候，我的教会我做不起来，做20个人，你看现在我有2000人，如果你照我这样的做，这是我听了太多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够做，你一定能够做，所以你照着我这样的做，你就一定会从20人变成2000人。多少牧师追着去学啊，多少这样的成功神学的书去看呢、啊？多少这样的特会排队等着进，我曾经也排过队等着进去。感谢主，我还对圣经有点的了解，我对于主的灵还有点的敏锐。等到我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出来，结果是叫我们这些人跟的这些的成功神学的或者讲心理学的这些的叫做假先知假教师。我讲这句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曾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不要再讲这种事情，因为他认识一个的先知，那个先知就跟他说，欧牧师一天讲这种事情，他很不高兴，每个人到他面前要跪在那边听他接受他的服侍，他做的每个人排队要排这么长，来到我前面要跪下来，这人听了他话以后当好像宝贝一样。我要说是在这里，原来这慢慢跟的弟兄姊妹，后面讲你会发现跟的已经不是跟耶稣了，因为跟耶稣看到人的成功，跟耶稣最后很上十字架的，跟耶稣好像没有什么安慰的，最后他所受都是好像人的忧伤，都是悲哀。你要跟耶稣吗？所以常有人说，牧师我要跟你，当然我就笑笑啊，我没有什么，你跟我这，不过你真要跟我，你要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吗？这是你跟我的目的吗？如果你搞清楚啊，你要跟我到跟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我跟的那一位叫耶稣，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的，你肯跟吗？整个四福音，整个的书信，整个新约，先不要讲旧约好，这么圣经这么清楚的真理我们听不来的，我们总是说哦，赶快学这个，赶快跟那个先知，赶快跟那个教师，因为他好成功啊，从20人变成2000人，从200人变成2万人，短短几年当中。然后我去参加特会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吸引人，尤其你做的辛苦的时候做不起来，等会那个传道，以前我不过20根，人家就不过200，你看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一说你就跟我吧。 OK， 最后那个那时候我87年的时候1987年回台湾一趟，我一年的这个安息年，所以拿了半年回台湾，有半年时间我去选些课。我人在中立，因为我的执会主席他的父母的家在中立，刚好那时候他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我就去就跟他们在一起，我不是他们的牧师，不过他们一直希望我是他们牧师，那甚至有些后面来的弟兄姊妹，我就是那个教会牧师，我不会在那边待个4个多月，不到5个月。有时候我回到台北来，有一次我在台北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在坐在底下，戴一个那个好像童子军弄的帽子，背一个包包，一前面你看知道教会第一排都没有人坐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就坐在第一排，走到了旁边那个位置，只能说只有一排，就他一个，就对着我。他把帽子拿一下就对着我，从头就看着我。那聚完会有就有些人要跟我谈，牧师我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他就站在后面，前面有好几个，所以他也等了蛮久，其实最好半个钟头以上。最后我就看着他，他也没走掉。最后我说，弟兄有什么问题吗？我想那时候他比我年纪还大一点，也不是很老了，很大。他跟牧师我刚听你讲完以后，我有2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你？我说当然可以。他问了我2个圣经的问题，问完以后，那我说意思说我这样答案你满意吗？同意？他没回应我。然后他问完这2个问题以后，都新约的问题， 进窄门刺他中间问一问，我还记得。然后最后个，你在哪里呀、啊，牧师？我现在在哦不，他说哦，你什么时候回美国啊？因为他在大概听到我叫这次来这个安息，然后最后就问了，你在哪里呀、啊？你现在我在中立，我不在台北。然后他底下讲句话，他牧师，你从中立搬上来，然后就跟我说你要跟我，他真的说很，你要跟我。我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牧师，你跟我。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我碰过。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我就不晓得。我看他一下，我就笑笑说，我说弟兄，我非常的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不过到今天为止，我只跟过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过别人。他就很慎重的看我，皱着眉头，那你跟过谁？我说我只跟过一位，就是耶稣，我从来没有跟过别人，我也不想再跟别人。这样吗？你不要上来吗？我说我应该不会上来。他就走。那时候我出来做船也没做多久，我相信我心中还有很多的想法打算，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几时跟人不跟耶稣，你一定走错。你几时跟一个人而不是跟着主耶稣基督，而且跟着人，你的目的是为了成功，为了让你更觉得好，而不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我，不是背起十字架走一条叫做对付老我，叫做死的路。我大概这样的说，你一定跟错，一定走错。所以常有人说，牧师我要跟你，你要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你愿意跟吗？我很少跟人家讲这事情，因为他正很诚心要跟我。不过当我讲了这句话，他就有点要想想，你真想要跟我跟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吗？牧师，这是对的路吗？我怎么跟你说这是对，因为耶稣走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神什么都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所以假先知假教师啊，明天我们再看还有其他两方面，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学习。我们起来祷告，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面再次啊知道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你需要有分辨，你需要有分辨。我走过很长段路，福音派也走过，灵恩派也走过，所谓在整个灵恩当中，所谓经过成功神学我也走过，所谓的 feel good 也走过，但是我发现走来走去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你会发现圣灵不仅叫你得自由，真理绝对可以帮助你得自由。今天我认为我是得着一个自由的人，什么还怕这个还怕那个，在我里面没有这样的感觉。常有人说孤儿的灵，这几年都在讲，为什么要过就是因为没有啊，就失去啊，没有你才会有这个没有安全感。如果倒过来，你什么都有，怎么会没有安全感？不倒过来，你什么都不要，你怎么会没有安全感呢？为这个，真的，我看见，大概我妻子就能够了解，这么多年来，我是从一个抓的人到今天能够这么释放。别人看我怎么样，好不好，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讲，主啊，我感谢你，我成为一个被你释放的人。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谢谢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哦，人的破碎，灵就会出来。哦，当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刚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需要被破碎。我们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谢谢在我上所成就的工作。哦，在基督里面我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今天我能够蒙恩得救。哦，在里面能够被释放，不在捆绑，不在辖制里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 主啊，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得着我。哦，你的灵更多的光照，更多的活水。主啊，让我更多走在新的当中。主啊，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